我希望你们大家今天都能非常的有荣幸的来听他说道。早上好，我的兄弟姐妹，今天是中国农历年新年的第三天，祝愿你和你的家人过一个喜乐蒙福的农历新年。我很感谢你们亲爱的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在今早给你们讲道，他是神忠心而慷慨的仆人。我在这美丽的城市，因为我的儿子在这里开始他的大学生活，我将他托付给牧师和你们所有的人，并请鼓励他与我们的主同行，并服侍神的教会。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基督所讲的八福。这八福是指基督的三宝训的前面部分，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二节里。在马太福音，在加路福音第六章第十七到四十九节中，发现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类似的教训，但在不同的一点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里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，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六章第十七节里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听到的群众也是不一样的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五节，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而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七节，同在的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到耶路撒冷，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。圣经自由派和判断家看这两个异差处为圣经的错误与矛盾之处。你看，他们不明白犹太拉比常常从这城到那城，向不同的人讲道，讲同样的道，就像今天牧师也一样，当我们到另一个城市去讲道时，常常会用我们之前的旧讲章。圣经是没有错误的，它是神的话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里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你爱神的话吗？约翰麦克阿瑟写道，我要忽视所有事情，直到我每天阅读圣经并学习了神的圣言。在这2018年里，你们有同样的渴望和计划吗？你们每天是否将读圣经作为最要紧的事呢？现在我们来看有关马太福音第五章里所讲的有八福的三个教训。第一，八福是有关神的祝福。八福的一开始就说有福了，这是神的祝福。这福是指参证你心灵的喜乐，超越世界所谓的幸福快乐。你记得当摩西把以色列的第十二个支派分成两部分时，一部分站在利基新山上，另一部分在以巴路山上。在利基新山上的祝福与巴路山上的受诅咒，这些记载都是在生命记第十二期的二十八章里所提到的。你看，古时候的神的子民受到教训，就是要寻求祝福，逃离诅咒。对于他们的顺服，神应许了许多祝福。但如果他们逆主神，就要受诅咒。然而，我的兄弟姐妹，你发现现今基督徒认为不服主。 付出从没有任何后果。你忽略了即将到来的审判日，你认为神会无视你的不顺服吗？我看到基督徒夫妇疏忽他们的婚姻，他们曾经疯狂的恋爱过，但现在他们就像是在同一张床上的陌生人。然而当离婚的情况发生时，他们感到震惊，告诉我你们的婚姻怎么样呢？最近我看到一群父母如何敬拜神，他们疏忽了他们的孩子，允许他们孩子在牧师讲道的时候打瞌睡，甚至是做白日梦，或者是在牧师讲道的时候阅读一些其他的故事书。他们在做父母的责任上失败，不能使他们的孩子的良知变得敏感。他们没有要求到孩子们去寻求主的责任。如果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憎恨基督并且生活放大，他们会感到震惊吗？这些孩子长大后会觉得教会会是很无聊的，或者是完全浪费时间的。他们哪里得到教会无聊的想法呢？他们是从他们童年时与父母一起参加敬拜中得到的个人经历。他们从哪里得到教会是完全的浪费时间的想法呢？他们从他们在童年在教会聚会中浪费时间的个人经历。如果你忠心地遵循你的责任和角色，你服从神，你将知道神的祝福。但是如果你忽略了神所指定给你的责任和角色，你就违背了神，你将受到神的审判。同样，你会发现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一开始就宣布祝福。主说有福了，而不是有祸了。他向那些属于天国的人宣布祝福，这些人属于天国，因为他们顺服神。然后你们看到基督向不顺服的人宣布诅咒很有祸了。这些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3到39节。马太福音23章13节说道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。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16节说道：你们这些瞎眼灵路的人有祸了。在第19节说道：你们这些瞎眼愚昧的人啊。或者是在第33节说到：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，有祸了。这个意思的名词是被神大大的诅咒。告诉我，你希望成为被神诅咒的人吗？你是否希望看到你的孩子或亲人被神诅咒呢？悔改你的罪，回转向 主耶稣基督，并相信他的死是为了使你的罪而得医治的。基督来了，并有赦罪的能力。我们的主正在教导你顺服神，并接受他的祝福，而逆意的将有灾祸。只有拥有这些八福中所描述的属灵品质的人将获得祝福，并且在外境即便在外在环境和情况发生变化，内心的福是依旧的。你知道耶稣所说的这八福吗？你有耶稣基督所描述蒙神祝福的这种八种品质吗？第二，八福是有关基督的。八福不只是举例了一系列人的优良品质。在现代印度的国父甘地说的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：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能遵循登山宝训的教训， 那现今所有的印度人都会成为基督徒，但甘地却不愿与基督有任何关系。他将巴福看出是一个举例人优良品质的清单，但他无法在其中看到基督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种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这些属灵品质是属于与基督有关的，他们是基督在你们里面的果子，他们是人们可以评估的好品质。但是你能用自己的力量结出这样的果子吗？你们用自己的力量活出这样的品质吗？这些是你永远无法靠自己结出的属灵果子，这些是在基督在你灵魂里沾咒的果子。要记住，除非在基督里，你们在神面前永远都无法达到完美。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这种标准吗？你的义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吗？主在教导我们不要靠自己，要靠自己，你将永远得不到神和天国的要求。以赛亚书第64章第6节说道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你若了解自己真实的属灵境况，就会看到基督的可爱。神召你成为圣洁，但是你没有成为圣洁的能力。诗篇第51章第5节里说道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以行路。你应该要问，我如何从这悲伤的境况中得救？这就是古人明白自己在神面前可怕的情况后，向使徒问的问题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节，众人听见这些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与其余的使徒说，兄弟们，我们当怎么样？类似的话，彼得比狱卒也向保罗和希拉两位先生，我当怎样才可以得救？圣经的答案是，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将你们的罪得救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样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女儿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。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31节说，他们说，当相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就是给你们的好消息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21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，无罪原文做不知罪，替我们成为罪，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里成为神的义。你若相信基督为你做的牺牲，神将会赦免你的一切罪过。神永远不会否认或是不认基督，神永远不会关上基督所开启后的门。你不够好，但是基督是完美的，在基督里就安全无恙。你会遵从这个诫命，离开你罪恶的生活，并借着所应许神的儿子回到他的里面吗？你要求神的祝福，离开神的诅咒吗？第三，八福是有关神的国。八福不是一个有关于健康和在这世上成功的秘诀，八福是有关于天国。主清楚地教导天国属于神的子民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是他们的其中一员吗？我们的主在这八福中描述的这群人，看看这些八福描述的是否是你的属灵的境况。基督来召集他的子民到天国，这是他教训的核心。神计划与他所筛选的人同在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被称为以马内利，即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宣告神的国度降临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所说的，就是从基督从一开始讲到的重点：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在今生寻求一个国度，你在寻求，并且教导你的孩子也去寻求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，你们要求他和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是否在寻求神的国度，将之看作优先重点？你是专注于这个属灵的目标？你珍惜它并看重它吗？你是被这世界的灯光和音乐分散了注意力？你是否寻求清新并得以见神？还是你是否寻求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子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是否寻求成为天国子民的一份子？你爱基督并寻求永远与他同在吗？在这世界上寻求成功和财富、美丽和健康，基督对这世界言而无加形容的美，世界也对基督无暇他顾。然而你是如何的呢？你爱基督吗？有福了是指的是与有福了指的是寻求神的祝福，有福了指的是逃离诅咒，信靠基督就是有福了。 神所主的所形容的祝福是永远都是你得的。这种祝福是不会消失的。我们回到第二点，八福是有关基督的，所以这不只是举了一系列人优良的品质。在以前的印度的国父里，甘地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如果所有基督徒都能遵行登山宝训的教训，那所有的印度人都会成为基督徒，但甘地却不愿意与基督徒有任何关系。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里说到，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他是说如果因为我而辱骂你们，这些是属于这些属灵的品质是与基督有关的。基督是良好的，他们是在基督是在你们里面的果子。它是很优良品质的。你们能用自己的力量活出这样的品质吗？你们能用自己的力量结出这样的果子吗？如果你们真正认识自己，对自己坦诚，你会发现这是属灵的果子，这些是你无法靠自己结出的属灵果子。这些是基督在你灵魂里中栽种的果子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只能在神指明里才看得到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都达不到完美。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说，他说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是我们主所说的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你有办法达到这么好的品质吗？你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活出这样的生活吗？就连这些文士与法利赛人的都达不到这样的品质，那我们如何能达到这样的品质呢？我们的神并不是要你一直的努力，一直的去试，一直的去要求自己来达到这品质，因为我们永远都达不到这样的完美，因为我们没办法用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这样高的品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耶稣。 在诗篇第五十一章说到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成为圣洁的，我们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神的要求。我们是如此的不洁净，是如此肮脏污秽的。所以今天可能问我说，那牧师啊，我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如果我们都不够好，我们要如何被拯救呢？你应该要问我如何从这悲惨的境况中得救。这就是古人在神面前所问的问题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如何的肮脏，如何的污秽，如何的不完美，是如何的有这么多的罪恶，所以他们才会问使徒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什么。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说到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与其他的使徒说，兄弟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类似的话。所以你们必须问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神的赦，我们的罪才会 得救呢？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，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所受赐的圣灵。我认真的告诉你们，我听过很多人都这样说，我听过很多人说，他们说口头上说他们有悔改，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是圣洁的，他们不是奉神旨意做事的，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神希望看到的。我今天不是来责骂你们的，我今天来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如果我们都能接受耶稣基督的爱，相信他而得义，那我们必须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做活出神的样子，不可以一方面口头上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会悔改，但另一方面却是做了许多的，继续做许多的坏事。 但是这里是有好消息的。格林多书后书第五章二十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背上了我们所有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到惩罚。作为基督徒，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不抽烟不喝酒，所以我们就比其他人还要好。作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我们活在基督里，因为我们相信基督，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永远不会去不理耶稣或否认耶稣基督，永远不会关上耶稣所开启后的门。就算我们不够好，但是耶稣是完美的。我的兄弟姐妹们啊，不管你的婚姻中发生了什么，工作上发生了什么，家庭遇上了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有多少的秘密，多少的困难，只要你过来离开你罪恶的生活，并应接所应许的神的儿子回到他里面，你会了解到神里，你会跟神说，我知道我永远不够好，我知道我永远不够完美。我知道婚姻中有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，孩子的不听话也可能是因为我，但是我借着耶稣基督回到神里面而得义。既然神的儿子都愿意来到这世界上替我们，为了我们的罪而受了审判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任何因基督而信将会得义的。神并没有叫你们一直做到最好，他只需要你们能忏悔，能悔改，相信基督是神派下来的儿子替我们解救。只要做这样，你们就可以达到神的祝福。在这世界上，我们的身体健康 跟工作上的顺利，不只是要我们自己努力，我们是必须要靠依靠着耶稣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说到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这里所知道他们的并不是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这里所指的他们是指相信耶稣基督的一份子，属于神的子民。我们的主在这八福中描述了这些人。看看这些八福描述的人是否是你属灵的境况。神的计划是他将耶稣派来世上为我们得救，因为他希望与我们一起同在。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，只有一个原因。他创造了这地球，也只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想与我们一起同在。记得在亚当在伊甸花园里，若不是我们人类做了错事，我们现在应该还在花园里与神一起同在。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们想要跟神一起活着，一起生活着吗？就像我的儿子，天国是你们想向往的地方吗？ 我们是在寻求神的国度吗？当神的儿子来到这地上世上时，你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吗？他的名字是 Emmanuel， 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现在的圣灵呢，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我们的心灵里。还记得神将亚当跟夏娃赶出去吗？因为他们犯了错。现在神将你们邀请到他的天国，并不是因为我们像亚当或神娃一样的完美，而是因为我们因信而称义。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世上替我们赎罪，开通的那条道路，让我们能回到天国，与天父一起生活着。所以你是否寻求清心并得以见神呢？你是否寻求成为和睦的人，成为神的儿子？是否寻求成为天国子民的一份子？爱基督并寻求永远与他的同在吗？